对，颜值也是一种实力，但是女生下的功夫是比男生更多，是不是很多我们去做医美、做个玻尿酸或者是肉毒，对吧，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啊。那看起来更漂亮这件事情对销售有没有帮助？绝对有帮助，这就是见面问候最重要的环节，你让客人最舒服、看起来很干净。但是男生的业务们，你真的有在乎自己的身体吗？你有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吗？你有让自己看起来帅帅的吗？对，很多都是可能肚子大大也不管了，但是女生呢没办法肚子大大的，她知道会对她影响很大。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能力，不管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认知，或是你自己的身材，你有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对，说女生穿裙子卖的比较好，男生我们可以脱上身露八块腹肌我也相信我们会卖的很好。
对啊，你可以不要穿衬衫、
对，但是有吗？不一定能做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其实我自己身为男生，我听到我会觉得就不是很舒服了。
对，
反而是你自己事情没有做完。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今天呢，我觉得邀请到一个我很佩服的来宾，因为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哇，他到底就我曾经上过他的课，然后就觉得他的口条怎么可以这么的厉害。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目前是一个新创保健品牌的 Infit 创办人，而且他曾经是保时捷全球百大销售的这个来宾李泰兴一起来录音。那我今天要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请教很多业务的销售心法，还有他现在自己创业怎么样带领团队的一些历程。那相信如果有一些听众，你们自己现在也在从事一些业务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说正在创业路上，也会从今天的分享当中获得很多。那我们就热情的欢迎泰兴。
大家好，我是李泰兴，我是逢甲大学机械系毕业，毕业之后当了工程师三年，学会了逻辑跟系统。2013年的时候跳脱舒适圈到保时捷做销售顾问，然后我一个人只身从苗栗到台中，从零开始完全没有人脉，花了六年的时间成为全台第一名全球百大销售顾问。在我的第一名的隔年，我就因为 我的父亲离开，一个使命感，最后我创立我的保健食品公司 Infit，连续三年的期间带领 Infit 拿到国内跟国外的奖项。然后我目前的话有不止在当保健食品公司的老板，还有我自创的销售公司跟外面在教授一些业务上的销售课程。
对，大家应该马上就从中呢很快速的感受到，虽然是机械系出身，可是讲话怎么可以这么有条理，然后就非常的简约有力哦。那跟大家稍微简单分享、你当初那个契机，就是怎么会从机械系毕业，然后有一个转捩点想要去卖车啊？
其实说起来那个感受度蛮特别，因为我毕业之后我就想说那就应该要当工程师嘛，因为我们机械系毕业，毕业之后可是当工程师大概一年半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工作超级无聊，就是每天都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台一直修机器，因为我又是一个初阶的工程师，就是我们是像就一直在修机台的这种工程师，然后没有做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可是我发现我就翻开我的薪水，然后就讲实际面，因为我很想要买一台车，就是一台七十几万的国产车，但是我发现我怎么存都存不到那一笔钱。后来我就想说，那我会不会去卖车更容易买到这部新车、就是很单纯的想说我就去卖车看看我可不可以买得起新车啊。假设买不起呢，我就再回来当工程师，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那时候没有想说，就是你本身对于销售还有业务这家人有从事过吗？就是你那时候没有想说我能做吗，或做得到吗，这些事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那时候我姐是保险公司的、所以当我要去卖车的时候，我姐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卖保险，我说我只对车子有兴趣我只想要买一台新车、但是说实在我自己也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好业务，包含不止我自己怀疑自己，所有人都怀疑我可不可以当个业务。因为我从小到大我都是属于现在很流行的 MBTI 嘛，我是属于 E 的那一种，就是很内向的
I
不好意思 I 的，对，就很内向那一种，就是不讲话的。然后我从小到大在所有的家族聚会我都是在角落的那一个人对，从来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当个业务这样子，但我也不相信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去做了。所以当然在卖福特的时候就已经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那因为我曾经去上过你一个公开的课程嘛，一个讲座，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有分享一段你自己的故事，就是以前你好像很负面，然后好像说你的脸书说你要把101炸掉那我就想说哇，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可能情绪上比较负面的人，他就不会想要再去接触人，而且销售是一个服务人的产业、嗯、所以我就想说，哇，你当初怎么就真的就是想要买车然后被这个驱动吗？
对，我真的是单纯想要买车，所以其实我对人性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我也不想要服务人群，然后我就是一个很负面的人，我就只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遇到的一些学长就是很传统的销售嘛，都会教我说话什么，那我都学超慢的，因为一个工程师你叫我们学说话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卖得很烂，
就是硬好像硬要背教科书，但是讲出来又很生硬。
对，然后同一句话明明模仿学长讲的话，但为什么在我身上就没有用，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讲的顺的就很正常，讲的就很像机器人这样。
对对对、啊哦、我讲就没用，然后客人也不给我买单。
对、嗯、所以从工程师变成业务员大概是多久的一个历程？在帮其他品牌做销售的这个历程大概是花几年的时间？
哦，你说我的销售公司的创立嘛，对不对？
就是你从担任业务员的，就是因为你有去不同品牌卖车嘛。
对，
那大概这个历程在你职涯里面大概十年吗？
我做业务大概是十年的时间，没有错、
okay.
做业务大概十年。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去福特卖车，然后2013年底就到保时捷做销售。
哦、
然后在保时捷从2013带到2021年，所以加起来大概将近十年的时间。
是是，所以从那个、就是工程师学一些教科书上面的话术、嗯、到后来可以变成一个百大销售顾问，
对，
相信一定是从中有很多的发现跟自我的探索、嗯、那我曾经就是有听过你分享一句话，你说销售不是做100分的事、嗯、而是做100件1分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句话、嗯、它的意思是什么吗？
好，这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写的，是销售不是做1件100分的事情，而是100件1分的事情。当然这句话的含义不只是销售，包含健康也是一样的、嗯、我们现 在推广健康产业，健康也不是做1件100分的事情，而是100件1分的事情、
嗯、
那这一段我就想到有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是因为我在当年进到保时捷的时候，2013年完全从零开始，然后也没有人脉，那我们是一个乡下出生的乡下小孩，那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欠债，我们也没认识有钱人，也没有有钱人的朋友，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卖这么贵的车子。所以我在2013年进去的时候，其实那一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辛苦、哦、大概有将近1年的时间，因为保时捷又是期货车，就是你现在卖完它是不能交车不能领薪水的。
对，是哦，
要等半年以上6到8个月的时间才开始领薪水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带了22万下台中，然后我就租了一间很小的套房，大概3到5平，我租学生套房，然后付了半年的房租费4万多块，就剩下16万可以生活。然后在半年之后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户头领不出钱了。你们知道户头低于1000块在某些提款机是领不出来的、
哦、是吗？
你要找有百元钞那才可以领出来、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哦，最好不要有这种经历，就是完全领不出钱的状况。然后后来呢，我就其实那段时间过得不是很开心，然后又再到保时捷卖车又卖得不好，然后我还记得是那一年的生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小蛋糕回到我的套房，就是我自己的生日，然后我就在妄谈说，哎，为什么我一个乡下小孩来这边，然后明明也是很认真然后也很努力想要卖车，但就是卖不好。然后我就跟自己说，我觉得我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在做销售了，那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钱，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值班，努力的帮学长姐做事，只要他们一离开值班台我就要站上去准备接客人，因为我现在身上是1毛钱都没有，所有的客人对我来说都是钱。你觉得客人都是钱的时候，你就很用心的服务他跟你很用心的爱他
对，
当你爱客人的时候，客人就会跟你买东西。对，所以我在那一年的生日就给自己许下这个愿望，就从今以后我要很认真的在工作上，因为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才要比别人更努力。后来我就想一想，我那时候就已经做业务大概2年时间，可是我发现我学学长姐的话术非常的困难，就比如说怎么把一句话讲得漂亮是很困难的事情，那话术通常是50%的实话，50%的欺骗、
嗯、
所以才叫做话术。那很多学长姐就这样教我说，你要把话讲得漂亮，然后可能带有一点点的谎言是合理的，但以我工程师的个性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舒服，
说不出口。
对，我真的说不出口、欸我就想说，那这件事情影响什么？你只要说实话，你影响的是一个成交率。那我做一件事情成交率变低，那我是不是多做5件事情我就可以提高成交率？就是以这样的思维来看，
对，
那我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提高成交率，那我做100件总可以了吧？
嗯，
因为客人会买单，在你在他心里就是你达到 80分，及格之后他就会给你买东西。所以我就用这个逻辑去做我工作上的每一件事情，包含我在接触客人要接触几个点，然后我在电脑上面我要做什么东西去简化我的工作流程，然后如何去记录客户资料，如何做售后服务，如何每个月传简讯是很快速的，我就这样的角度去做这100件一分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前面3年做这一些事情是完全没用的。
你说就算你已经优化这流程再做了3年它还是没有太直接的报酬，
对，没有太多的效果。然后我就记得我每天晚上回到我的套房就开始在想事情，就想说我要如何简化的工作，大概每天晚上回家还要想2个小时。可是在第4年之后突然有一个大改变，第4年之后我发现我的 SOP 都定完了，我觉得我的工作是越来越轻松，每一天我到公司之后我就发现我事情做完就没事做了，我就可以去咖啡厅工作，开始用电脑去追客人或者传简讯或者是传 LINE。 但后来我发现其他同事是越做越忙，然后第4年第5年第6年我越来越闲，但在第6年的时候我竟然可以得到全台第一名，全球百大的销售顾问。我也觉得很奇特，是我的销售模式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但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效率出发去做这所有事情，所以我越做越轻松，就好不容易在第6年运气也很好的得到全台第一名，就完全没有人脉，不像其他学长姐可能是本身有进口车的经验，但我是完全都没有，就用了销售的公式。所以这就是销售不是一件100分的事情，而是100件一分的事情。如果我连我这样子的 I 人都能够确实做到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一个好的销售顾问。
这突然让我想到，就是说你相信没有卖不掉的产品，只有不会卖的销售员这句话吗？就是如果说现在假设你拥有的所有这些销售技巧跟能力，任何一个东西只要你认同的，你都有办法把它卖出去吗？
对，这件事情我 完全认同。
真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放弃我的汽车销售而卖保健食品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只要产品在我手上我就一定卖得掉，只是多或少或者是我的收入薪资多寡的问题，但卖没有卖不掉的问题，只要它是正常的产品，没有欺骗人的产品，而且是我觉得好的产品，就一定卖得掉。那我也是以这样的销售的心得去教所有的学生，只要学完我的销售公式，你在哪一家公司你绝对能够存活的下去，还不止存活，而且可以存活的蛮好的。
好，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为什么，当然因为有些听众应该知道我以前也是软体开发的 PM 嘛，那后来其实也因缘际会下就走进了业务开发这个角色，但我的确觉得说这样的技能其实是任何产业都需要，因为现在不管是任何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它都需要把东西卖出去，他才有办法有金流嘛。对，所以我觉得这学习好业务技能是一个非常就对于人生中很有帮助的一个技能。好，那回归到刚刚就是有讲到说其实你在前3年花了很多时间去优化自己的一套销售系统跟流程，那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些自创的一些公式或者是说销售的心法等等，可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分享吗？
哦，您是指说我的销售公式的内容吗？
对，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曾经有拜师学艺过吗？还是说你就自己统整了一个你自己的销售逻辑然后把它变成公式？
哦，我记得我一个学长跟我讲过一句话蛮有道理的，就是我当一个新的业务嘛，他就说我们在场有12个月业务，你每一个人学一招你就已经足够厉害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一进到一个新的环境，你一定有所有的同事，你绝对不能跟他打坏关系，只要是每个学长你只要学一招他最厉害的，你就已经足够厉害。所以这个影响我蛮多的。所以后来呢，我当然是一个新手嘛，新人，然后我就去保时捷卖车，那我就每个学长我就帮他做事，我帮他做事他就会回馈给我一些销售上的经验，所以每一个学长姐我都学一招都学一招，后来我就把这些全部招式统整成我现在的销售公式。对，我都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每一个人学一招我就觉得已经足够了。
是是是，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公式是那个比较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免费分享的，然后不是智慧，不是说不是智慧财产权，就不是一个机密的事情，跟大家举例一下。
对，其实我的销售公式没有什么机密啊，那我只是把很多销售的能力去统整成一套可能是可被复制高效率而且可以落地实践的销售公式。那销售公式其实我就一句话来讲，什么叫做销售公式，当然它内部细节拆解有非常多东西，那销售公式我把人生放在最前面，人生绝对大于业绩，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业务人生过得好业绩就会好，但业绩过得好人生不一定好，可是不一定有销售老师是这样子在教学，所以我在教学生都是你的人生一定要过得很好，工作跟人生的取舍你应该选择人生而不是选择工作。那回到业绩是什么，业绩的公式就是名单乘以成交率 就代表你的业绩。那名单跟成交率怎么来，就透过八大流程而来。好，大部分的销售老师都会教到这边，但是我用一句话统整销售公式，因为我是工程师嘛，所以最重要是由效率出发做八大流程，让你的名单数比别人更多，成交率比别人更高，业绩自然比别人更好，业绩好了之后你获利就会比别人更高，这就是销售公式的精髓所在。看事情的角度从上往下看，做事情的方法从下往上做，从下往上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生，所以人生是第一个要素，但做的时候是从效率出发做这所有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任何老师这样教，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我用的模式，那也确实用我的销售公式验证了，我在第四年之后越做越轻松。因为只要你的效率比别人更好，你可以做更多事情，而且赚更多钱，业绩还比别人更好，还可以一直出国玩。这就是效率出发的重要原因，所以精髓就在于如何效率出发做这所有的工作流程。
是，
对，这就是精髓所在。
感觉真的是有那个工程师脑袋在这个背后的逻辑。好，其实所以你的课程可以也大概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固定都有在开课嘛，就是不管自己去授课招学生授课，或者是说也有到企业里面做 B2B 的授课。
对，
那可以大概简要跟大家分享，你这些课程就是去教你刚刚说的八大流程吗？
我的第一门课叫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就是为什么，就是销售是100件一分的事情嘛，我把所有100件一分的事情全部塞满，就没有任何遗失掉任何客人的风险。这就是我第一堂课天衣无缝，
教大家怎么做到这100件事情。
哪100件事情是我在做并且得到效果的并且可以复制的，所以我在第一堂课全部教给大家。所以刚才讲的销售公式第一堂课全部就讲完我在做的事情，但我发现很多学生做完上完第一堂课做不完我的100件一分的事情，就差在效率不够高。所以我就开了第二门课，第二门课就是我的 Make 的应用，我把 Make 变成一个极致效率的事情，如何用 Make 去管理我的客户资料管理系统，如何用 Make。
你说 Make 是苹果的 Mac？
对，苹果的笔电。
我想说是什么术语吗？原来是 Mac。
Make 是苹果的笔电。
所以等一下 Windows 被排挤了是不是？
也不是。Windows 也可以使用，只是因为我一开始就用 Mac 的系统。那为什么要用 Apple 的系统，是因为 Apple 最厉害的是软体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手机大部分都用 iPhone， 可是这样子你的电脑用 Windows 会很可惜，你没办法做到串接，没办法做到云端。所以这才是极致效率，你要选一个最有效率的事情，是你的电脑 key 了一个东西，你的手机自然就会有，是不是效率？就不用两边重复去 key in 了，这就省了一倍的时间。所以第二堂课就是讲 Mac 的应用，把你的所有的工作流程极致效率，有了第二堂课你就能够完成第一堂课天衣无缝的所有事情。再来我又开了第三门课，因为我发现许多人做完天衣无缝跟包含我自己做完极致效率，你有确实做完，你的业绩绝对是前面四分之一，但第三堂课是我后来跟老师学的人性。第三堂课我才教人性，才教说话。你会发现我跟很多其他老师销售老师教的是反过来的，人家都先教人性。但为什么我觉得人性最后教，是因为我是工程师，我的想法就是你做完100件一分的事情，你根本不需要人性，
先把事情做到标准。
对，做到极致，做到标准，基本上你每一个人形都掌握得到。这就是我在第三堂课深入人心，我学完行为模式科学之后回来验证我的销售公式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我在我的销售公式里面发现了四型人格 DISC 分别需要不同的东西，都在我的销售公式里面。所以我用别的理论再来验证我的东西。然后第三堂课我就这样开出来了。然后再来第四堂课，新增的第四堂课是说，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学完销售公式都会做了，但是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
说不出口，表达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我第四堂课叫做言之有物，我把它定义一句话是，表达是销售的最后一里路，也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对，如果你不会表达，你在销售的最后一关你觉得会卡关，这是很多人需要被训练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去训练它，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现在人身为想要幸福，幸福的最大因素就是人际关系，所以呢，表达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你要人际关系好，首先你必须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吞忍，而不是忍耐，而是你能够舒服的表达出自己说什么，并且让对方听起来觉得舒服，创造共赢的沟通，这才是表达最需要的事情。所以这四堂课是分别代表了人事物说，这四件事情全部八家统整在一起。
好，我会以为说是 销售的第一步哎、欸，因为他如果他前面只是把事情做好，但不会说也是可以成交的吗？
这就是我觉得销售公司厉害的地方。
对，
你会发现上完我的天衣无缝的课程，我根本没有教大家说话，我只有教大家说话的技巧，但是我没有教大家如何把话说得漂亮。
哦，
对，所以其实我的销售工全部都在做事。
是，
那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观念是，就算你今天不会说话，你还是卖得掉东西。
对，对，
绝对卖得掉。
哦，
所以我觉得销售表达是销售的最后一里路。
就是把可能80分变成90分、100分，但是并不是说话要说得很漂亮，你才能当一个好的业务员。
因为如果反过来会有一个什么情况，是因为如果反过来你的表达是第一步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销售顾问前面很会表达、很会签约，但售后服务一团糟，
嗯，
他是撑不久的。
哦，
这样的销售顾问也是厉害，但是他在一个产业可能待1年2年。他待不到长久，因为他的客群是一直不断在流失，不断在流失，跟他买过一次，或许售后服务不够好，就会离开了。嗯，很可惜的。
哦，
这才是跟做事的方法是基底。
对，
在有基底的情况之下，你每天都在进步，但你没有基底的情况之下，你很会表达，你有一天可能会垮掉。
哦，我觉得这观念很棒耶，就是我有很明确的 感受，所以为什么把事情的流程建制好，然后你事情都做到一个标准之上，是所有销售的底气啦，就是你才有办法越来越做越轻松，不会因为客人越做越多，然后你就是整个人就根本无法招架，就没办法有突破这样。
对，这件事情我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一直推崇一句话，如果说在场听众你是销售车辆的话，以前我们认为卖车的业务应该怎么样，应该不断的取送车。
嗯，
不断的取送车代表服务好，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今天你客人只有100个你可以，可是如果你的客人是1000个呢？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把它量化。如果你手上有1000个客人，请问你一天要取几台车？你一年一天每天都要取3台车，那这件事是不行的，不可能的。
对啊，
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这件事情舍弃掉了。我不会因为要让对方跟我签约而说我帮你每天取送车，但这件事情是很多汽车销售顾问在做的事情。
哦，
虽然我都是用我的方法，然后告诉客人说我真的很想帮你取送车，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哪一天我的客人多的时候，你帮客人取100次车，但是只有1次不取车，你就会被客诉。可是如果你不帮客人取100次车，你帮他取1次车，他会感谢你。
嗯，
这是完全不同的状况。所以到后来我的客人都说我服务很好，但是我很少在取车，因为我的时间也的确不够用。我们花了更多时间在协助他解决他的问题上面，而不是取送车是靠人力就能完成的事情。
嗯，
那就不需要专业了。
嗯，
对，这是我的观念。嗯，
很棒耶。那我觉得回归到大家从那个工程逻辑之，我们也回归到比较软性哦。那在你过去不管是在保时捷成为这个全球百大业务的历程中，或者是近期，我觉得都可以，有没有特别就是在从事业务的这个角色当中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人事物这样？
有两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最难过的故事，一个是我最开心的故事。你想
是那个提款机领不出来吗？那个我会很难过。
那个
我非常难过。
我觉得在我业务当中，我先讲开心的事情好了。就是像我在保时捷卖车的时候，我们的确遇到很多金字塔顶端的人。那我想要有一个观念给在场的听众们，就是当每一个客人走进来之后，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跟标准接待流程就好了，你不用去思考客人的口袋有多深。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我在卖保时捷的时候，某一年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那这通电话是一个客人想要给我买一台Cayenne Turbo 的现车，那我完全不认识他，然后我就跟这个陈先生，好，陈先生，我就跟陈先生约到展间，到展间之后我就把Cayenne Turbo 刚好有一台现车给他看，看完之后他就买了这台车，750万就马上就买，我从来没遇过他哦。对，他是，我就问他说，陈先生你怎么认识我的？他说我追踪你的 FB 已经3年了。
哇，
我说哦好，那我很理解了，就是因为他已经看我很久一段时间嘛。那这个就是回归到表达重不重要。
嗯，
我们还没表达，他只是看我的 FB 就对我产生信任感，所以他就自然给我买东西了。然后呢，买完现车没关系，买完750万现车之后，隔一个礼拜我突然接到看到陈先生电话，很紧张。通常还没交车之前，因为他车子大概下个月才能交，还没交车之前接到客户电话是最紧张的，因为可能会退车。
要退是不是？
对，
反悔了，
最害怕的事情。我就很紧张的把它接起来，接起来之后果不其然，他说你有没有 Panamera Turbo 的现车？吓到，我就想说以正常逻辑来讲是，客人问我新的车是不是他这台车不要了，可是我又跟公司定下会产生蛮大的困扰，然后我就还是帮他找了一台，说 Panamera Turbo OK 有一台类似的现车，那陈先生你要不要来看看？他 好，隔天之后他又来公司了，我就还是很顺理成章把所有车介绍完之后，他就觉得嗯，这个帕梅拉 Turbo 不错哦。但是我心里很紧张的是，那原本的凯恩 Turbo 怎么办？
你也没有问他他来看的，
没有，还没问到这个东西、
okay、
我就先准备好。没错， Janet 说的很对。我跟他聊完之后呢，我就很紧张的问他这句话，陈先请问你的这一台车是要要卖掉呢，
定生死的一句话，
要卖掉还是有什么其他打算？他说哦，没有，我家有第二台车想要换掉。吓爆，这台车，
起鸡皮疙瘩，
这台车是1200万，他这第一台车还没交哦，他又订了第二台车，
所以他在一周内跟你花了快2000万。
对，将近2000万的车子，而且他的第二部车订了之后还比第一台车早交。我就从这件事情学到说，我们永远不要去思考客人口袋有多深，客人只有决定要不要买，但 你不能决定他要不要买，你不能决定他口袋有多深，你不能觉得他花不起这个钱、
嗯、
业务绝对不能有这个思维、嗯、所以就这个经验来讲，我从这一次的经验就发现说，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你永远不用去思考客人的口袋有多深、
嗯、
你会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业绩、
嗯、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令人惊艳的地方，而且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我在往后面对每一个人都保持这个观念，而也顺理成章在后续有些客人真的是不想他为什么要这样花钱
钱太多没地方花，
因为我有这个观念然后第二件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被客诉，对，我就是因为交车的状况有个状况被客诉，但是那一次的客诉呢，当然我也有问题我也有错，所以我在场有跟客人道歉，但是客人最后面生气到什么程度，他找了一个当铺的人来，你知道当铺就是那种、可能是很，对，他就说他是黑道啊什么，然后就到我的展间来咆哮这样子，他就到我展间咆哮，我觉得没有问题，我错我承认，我说我可以道歉，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怎么来修正，但是呢其实我那一天过得很难过，因为我这件事情并没有让公司处理，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进到公司，公司并不会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那我就自己在那边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所有的同事都看到他为什么在那边咆哮我。
嗯，
但是那一次的咆哮，虽然我最后有跟他达成一个协议，我赔了蛮多的钱，就是我私下答应这件事情，那我们先不讨论说这件事情处理的对或错，但是那一次的感觉，我大概被他骂了大概2个小时。那重点是我无法忍受的是，我不喜欢人身攻击、
嗯、
我不喜欢一直脏话连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事情，有错我们来怎么做是最好的，你有什么期望我们来达成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一个小小的业务员这样咆哮，我就觉得超级难过，可是 我心里有一口气咽不下来，就我最后大概赔了25万，卖一台车我赔了25万块，我一毛钱都没赚到，我赔了25万。
嗯，
好，这样赔了25万之后，就是有达成协议，我就刻意写下白纸黑字，我就是不想跟他再纠葛了，我就在这2个小时之内解决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想让这件事情影响我去签约其他的情绪，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舍弃，因为我那一周还要再交大概是8台车，那我宁愿好好的处理剩下8个客人，我也不要因为这个客人影响完到我后面8个的服务。
对，
所以我在当下我跟他签了一个协议，但他走了之后，我走到展间外面，然后我就自己就莫名其妙哭了，我就自己流下眼泪。我想的是，如果这个25万块我给我妈拿去出国旅游，我多么开心，我为什么要给这个客人？客人有钱那是他有钱，他有他的运气，他有他的实力，但我们并没有比客人低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明确的感受到，假设哪一天我有钱的时候，我不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有钱人不代表他的等级高低，不代表你有钱的等级就高，你没钱的等级就低。没有，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是一种态度，我们就事论事，但是没有必要用人身攻击的方法，或是没有必要用这种情绪化的来攻击一个小小的业务员、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工作的人嘛，
对
对吧，我们也不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对
对，但是我觉得从今以后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思维，面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还是好声好气的去解决事情就好。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25万块给我妈拿去花，哇，多开心啊，我妈应该痛哭流涕，结果我竟然把这笔钱，我辛苦赚的钱呢，我们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把这25块拿出来有多痛、还要拿给一个钱比我们多的人。我难过的是这一个点，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社会上会这个样子。对，这是我令我觉得这辈子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学到，我就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赚钱，但是当我们有钱，我们不会对任何一个销售顾问或任何一个店员有这样子觉得，哎，我比较厉害，你比较不厉害那种感觉。这是我所学到的事情。就是保时捷，我觉得最好的也有，感受度最差的也有。
好难得，这我觉得都是那种突破原本思想一些框架的一个人生启发的故事啊，都是蛮人生转捩点的一个回忆，这样。 那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蛮想要交流一些关于做业务或商务开发就是这样子 sales 这样有关的一些事情跟经验啦，因为我妈妈也是做保险，然后也有蛮多人家人是从事保险领域的，所以我自己从小到大就算是比会有身边因为有这样的环境大概会接触说啊，像我妈都会讲说诶，她虽然做到处经理，然后也有很多的头衔啊，就是达到的业绩是很不错的，然后收入当然也很好嘛，不过她从小就会跟我讲说她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她也不是因为她学历特别好，她是高中也没毕业，可是为什么，然后可能不断的被拒绝啊，还会名片被丢在地上啊之类的，就是就像你刚刚讲，就有很多那种过往对于业务员不太尊重的客人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也会针对业务型的工作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虽然说可能在外面光鲜亮丽，但是有很多苦不为人知啊，所以我觉得可以想要交流一下关于这个从事业务工作的一些观念，从几个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觉得做久了业务员真的就会变得比较会看人吗？
做久比较会看人吗？这句话我想有一个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以前我们在卖车啊，很多时候都会老业务都讲什么新人运新人运，有没有听过，好像新人来就会有新人运嘛，你来前三个月一定卖很好嘛，但是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新人运这件事情啊。
没有吗？
没有，新人运简单来讲就是老业务不服输才讲的这句话这是很现实面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为什么没有新人运？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新人会有新人运而业绩比较好这件事情。新人刚进公司第一个什么资源都没有，什么人脉都没有，他能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昭告天下我在这里卖东西
对，
先昭告天下，我们以业绩公司来讲他是不是就有流量了，他就有名单了，所以就已经有人知道他在做这个，有需求他就会跟他买，对吧？第二件事情，他没有背景没有介绍客，所以他只能不断的在公司努力值班跟接触每一个客人，因为他期望他跟他买东西，所以新人是比别人更努力的，比别人更认真的，然后新人也什么都不懂，公司给我们标准接待流程 SOP 我就傻傻的照着念，从第一项念到第一百项就好了嘛
对
不对？我也不用去思考客人到底要不要买，然后我就全部把它做完，诶，做完之后发现诶，客人就买单了，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有设计过的东西，可是就这三个点来讲老业务都做不到。我们回想一下资深业务，请问一下现在资深业务真的每一天都还在告诉你的身边朋友说我在卖东西这件事情吗？没有了， 对吧？第二件事情呢，他觉得他会看人了，就像你说，诶，做久就会看人了，所以这个人走进展间我就来思考说他到底会不会买，
就先挑，
对，我就先觉得会不会买，如果你不会买我就诶随便接待一下就让你走，但新人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所以新人是很认真在接待客人，从第一项做到第一百项，但是资深业务是没办法的，我可能第一项马上跳五十项就直接问你你要不要买，你不买你就走，要买你就留下来，所以很多时候资深业务是容易被客诉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容易看人了，所以我认为根本没有新人运这件事情，所以新人只要好好的努力做完标准接待流程，然后做自媒体昭告天下你在卖这个东西，我相信你的业绩会越来越好，但资深业务反而要检讨的自己的是你的标准流程有没有做完，你有没有在热情的告诉你身边所有的人你在销售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这个两个点来说，新人就已经比资深业务厉害了，而且资深业务会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
而不去学习，
对
对，资深业务还会去想说，诶，那我身边有十个同事每个人学一招吗？不可能，
不会，
但新人才会这样思考，所以我认为完全没有新人运这件事情，而是他比你认真，他比你努力，他比你傻，所以他才会认认真真的做下去。
对，而且我觉得讲到一个点啦，就是说新人不管他是跨领域或是从刚踏入业务工作，他有一个盲目的热忱，
对
老鸟就基本上就是你知道见过一些世面，他可能就热忱上没有那么有热情，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当过客户嘛，都很明显就会感觉到，哎，这个人那么积极的接待你，总是就会想要跟他多一点互动，这样
没错，成交率就会提高。
好，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说，业界里面就有一些前辈啊，就会说啊，你是女生啊，你要多用你的优势啊，然后说女生就是业绩就比较好做啦，什么之类的。你自己觉得看待女生当一个业务员，她的优势或劣势，或者说你觉得哎这样子的观念，女生就会业绩比较好这件事情，是一个你自己观察也是这样的状况吗？
好，如果以那我就以我熟悉的车界来讲，以车界来说女生业绩比较好这件事情，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但是不是哦，但是我觉得少讲后面第二句话， 这句话是很多也是资深业务男生讲出来的，女生业绩比较好，因为女生穿裙子业绩比较好。
嗯，
这句话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极度的不公平、啊、为什么女生穿裙子业绩比较好？那我们以销售逻辑方法来猜这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女生业绩好，她穿裙子业绩就会好吗？我们回想一件事情，业绩等于名单乘以成交率，那业绩就是信任的变现。信任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一百件一分的事情，来自于建立记忆点跟接触时长。女生本来在一群男生业务里面，她记忆点就比别人更高了，这是理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嗯、
第二点是今天这个业务有没有独特性，因为客人买一台车绝对不会只进一个展间，他进过四到五个展间，走进去之后全部都是男生业务，但我只遇过一个女生业务，你觉得女生记忆点会不会比较高？会比较高、
嗯、
所以不代表说女生穿裙子业绩就会比较好，而是她本身在这个行业就有独特的记忆点跟接触点，这是我觉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话抹杀了很多女性业务们的努力，
对，
因为女生其实我认为女生要做一个男生的事业是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她们必须承受很多的话语，承受网络上的酸言酸语，承受说你卖得好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对，就好像
这是很难过的事情，
对啊，颜值也是一个那叫什么实力嘛，
对， 对，这也是实力一种，没有问题，
对，
但是最后呢他们可能做自媒体背后还有很多骚扰的讯息，甚至一些性暗示、嗯、甚至一些瞧不起女生的字眼，他们都必须去忍受这些事情，但是男生的业务在想什么根本没有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大的不公平的，对女性的业务们来说是蛮大的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女性业务在本身工作的成本上就已经比较高了，
对，
虽然她有自己比较好的记忆点，但是她工作成本上她承受的眼光更多，
是，
所以我们回到其实女生为什么会把自己整理得漂亮，所以颜值也是一种实力，但是女生下的功夫是比男生更多，是不是很多我们去做医美哦、做个玻尿酸或者是肉毒，对吧，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啊，那看起来更漂亮这件事情对销售有没有帮助？绝对有帮助，这就是见面问候最重要的环节，你让客人最舒服、嗯、看起来很干净，但是男生的业务们你真的有在乎自己的身体吗？
嗯，
你有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吗？你有让自己看起来帅帅的吗？
嗯，
对，很多都是可能肚子大大也不管了，但是女生呢没办法肚子大大的，她知道会对她影响很大，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能力，不管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认知或是你自己的身材，你有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对，说女生穿裙子卖的比较好，男生我们可以脱上身露八块腹肌我也相信我们会卖的很好，
对啊，你可以不要穿衬衫、啊、
对，但是有吗？不一定能做到，对不对、嗯、所以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其实我自己身为男生我听到我会觉得就不是很舒服了，
对，
反而是你自己事情没有做完、嗯、
是是是，好，这是一个很棒的鼓励哦。我觉得如果现在的听众们啊，他们对于就是业务工作是感兴趣，就说哎，受到今天这一集的启发，是有想要探索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去了解，你觉得如果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鼓励，有没有特别什么样的实务心法或者是行动可以先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
我分享一个两个我在业绩最差的时候的一个心法跟一个做法。我有一个想法是这个心法很重要，我也推荐给大家，成功只是失败当中的一个几率，成功只是失败当中的一个几率，成功必须经历99次的失败、
嗯、
那我们请问各位是你们失败过了吗、
嗯、
对，你们失败过了吗？如果你没有失败怎么会有成功？所以我们不能去害怕失败，我们要热爱失败，拥抱失败，成功自然追着我们跑。这是我觉得我们最不害怕拒绝的原因，因为它就是一个几率问题而已。对，如果你因为不害怕而不问这句话，你永远都不会有业绩。
嗯，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心得之一、
嗯、
那当我在业绩最差的时候，我是这样告诉自己，并且我做了一件事情，当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销售公司都做完我还是没有业绩的话，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联络完我所有的旧客人，跟我买过东西的、签过订单的，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关心他最近在做什么，最近在忙什么，最近使用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我打完这300通电话之后，我会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欸、
第一个是我会找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价值，我会认为我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客人接到我电话是开心的。再来呢，客人接到我电话还有想到说要帮我介绍，所以当我打完这300通电话我就势必会成交、
嗯、
这是我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是当我业绩不好的时候，我回家看我爸爸看我妈妈， 跟爸爸的关系好，你的事业就会好，跟妈妈关系好，你的财运就会好。我有好几次在开车回家，想说，去找我爸，我爸住在庙里面嘛，去找我爸的路上，就有客人打电话给我说，他要看车，他要买车。
哇，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奇妙的，所以一旦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想要回家，关心一下爸爸妈妈过得好不好。这样子你的心里就踏实了，而且一回家看到他们就知道你今天所做的所有努力是为了让他们过得更好。你是不是会更有动力的往前冲？这就是我觉得我在业绩最差的时候跟最难过的时候我的心法跟做法。
好棒哦。好，那如果就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很关键啦，就是说成功只是多次失败里面它的一个某一个几率，所以要预期失败就是正常的。
对，
那它就是应该会发生，那成功只是因为你有很多次失败之后它就自然而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成功。那可是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啊，就总是会有因为公司的内部的问题，或者说业绩当然很整体没有达成啊等等，或者常常被拒绝而影响心情等等，你的日常转换你有什么建议吗？
对于这件事情我们要必须回想，如果是因为公司制度的话，我们回想我们进到一家公司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外乎就是收获薪水，收获人脉，收获成长。所以你评估你要不要待在这家公司，或是要不要持续待着的话，就评估这三个点，薪水够不够用，再来我有没有成长到，我有没有学到东西，第三个我有没有获得人脉，可以在我未来的路上更轻松。因为你的公司绝对不是永久的公司，你不会在这边公司待到一辈子，基本上不大容易。 OK， 所以你先回头先想说这三件事情我今天上班有没有得到。如果没有得到的话真的可以换工作。对，但是如果你有得到，你很确定哦，我薪资有了，人脉有了，成长有了，我就继续待着。因为业绩好不好不是我待不待的理由。我如果业绩好但这三个都没有，那你不要待。但是如果业绩很差，我有人脉，我有成长，但没有薪水，没关系，继续留着。所以你必须知道你进公司是为了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才能评估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反思一下。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就是单纯只有业务工作 的同仁啊，就是说其他大家也在很多，因为我知道很多听众都是上班族嘛，也可以去思考说，你现在工作到底有没有带给你一些成长，还有你想要的在从这个工作的一些收获。好，那去评估有没有是该进到下一个机会或下一个圈子这样。
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当然就要回归到你当初做到一个全台第一、全球百大的业务的这个头衔，后来因为家人的关系成立了自己的一个保健食品品牌。那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个创业的历程跟目前经营的一些状况吗？
好，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不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人，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开公司，真的就是在2019年得到第一名之后，隔年我突然一个想法是说，因为2018年我爸过世，然后2019年我拿到全台第一名，我突然在想说我这辈子还能再多做些什么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们 Invita 的使命愿景我同步先说给大家听，我们 Invita 的愿景是我们希望带给每一个消费者有勇气面对每天的挑战。当你在吃 Invita 的时候拿起我的纸盒，你就会发现这个品牌的力量给你了，然后风老板给你这个力量，你有勇气的面对每一天。那我们就致力于成为全台湾最透明的保健食品公司，让消费者拥有选择权，成为最透明的公司。那包含像我们自己的所有的原料，所有的剂量，所有的东西检验都在我们的官网上绝对查得到，然后包含我自己的姓名电话，你只要在网络上输入我的姓名，你就可以找到我的所有资料，我完全不怕所有人看，这就是最透明的保健食品品牌。那这个也是很多公司不愿意做到的事情，他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剂量，然后连老板是谁或许你都不知道，我们如何相信这个产品是健康的。对，因为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这是很多保健食品公司不愿意给消费者，但是我很希望给大家。所以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在我爸离开的那一年。为什么他会离开？我爸其实进出加护病房大概十几年的时间了。
哇，
所以其实这十几年来我们家过得很辛苦。我很明确知道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的不健康会让全家人不健康，我们要付很多的医药费，我们要轮流去医院照顾他，我爸爸可能随时都会送急诊。那因为我爸爸是自己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他是喝酒造成的，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能接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每一天， 他认为我这辈子已经欠了这么多钱，我亏欠家庭，所以利用酒精去麻痹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创造保健食品公司，我不是想讲保健品，我想要的是每一个人有勇气面对你的每一天，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的全家人。所以也因为我爸是因为自己让自己离开，但是我因为我爸，我有一个最痛苦的印象，我有一天照顾完我爸之后，我走到急诊室外，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姐，我跟我姐说，欸姐，我就有点生气，就是为什么爸爸这十几年来一直不断的在重复喝酒，重复进医院，我们还要一直来照顾他，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他就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就说如果爸爸离开了会不会对我们大家都好。我讲到狠狠的是说，还是我来协助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多么痛苦的人才能够讲出这句话，因为我不希望一个人的痛苦影响到我妈我哥我姐全家人都一起痛苦。我就跟我姐这样讲，她说你不要傻了，她说你这样做你妈不是更难过。这句话打醒了我，因为我如果这样做了，我自以为所有人会解脱，但没有，可能最后承受的是我妈。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人有没有勇气面对每一天是极度重要的事情。那我在2019年得到第一名之后，我就想把这样的精神传递给所有人，因为我不期望任何一个家庭再有这样的感受度发生，
对，
再有这样难过痛苦的事情发生，因为我明确知道这件事情有多痛苦，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舍弃我的业务生涯，然后就自己创了品牌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的愿景、使命跟价值观。所以我现在其实基本上我们每周三都会带着消费者运动，然后我的营养师也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任何你们有营养咨询问我们，我们都会回答你，然后我们的东西是全植物萃取的，可以让每个人吃一辈子，因为我是做给我自己吃跟我的家人吃的。这都是我们跟别人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希望的是有勇气面对每天的挑战，不管你有没有吃保健品，只要你有勇气，你身体一定会好。你就搭配饮食搭配运动都好了。
对
对，所以我只是借由一个 InFit 的品牌来传递给大家这样的感受。对，这就是到现在一个创业的故事。然后当然我们最好的产品卖最好的就是益生菌跟 B 群，就是针对上班族跟针对业务可能坐太久容易胃胀气、胃食道逆流，像这样的去针对这部分去做筛选跟营养师的研发，然后 B 群就增强体力用的。所以其实一直想要针对上班族的族群，针对业务的族群去解决我们身体上的困扰，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健康不是身体健康，是身心灵都要健康。
对，
所以身体我帮大家健康了，心情我带大家快乐了，然后我又利用可能行为模式科学生涯因素去让大家得到心灵上的成长，所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我都想要照顾好我消费者。这就是销售一百件一分的事情，
哇，
套用在上面。
突然的 Bravo 因为我刚刚还在听完你的创业的这个初衷，就觉得哇，那个是一个很沉重的故事，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它带给你的那个使命感跟面对这个品牌要带给消费者的这个初衷愿景是非常强烈的，而且很清晰，成为市面上最透明的一个保健品牌。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消费者因为过往我觉得教育体制的关系，像我们成长背景啦，然后以前可能资讯没有这么透明，其实大家对于怎么照顾好自己的日常饮食怎么运动这些，当然随着社会风气大家越来越开始去钻研。但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你认为保健品这个东西，它就是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必须的东西吗？还是说如果不吃，因为我自己就真的明显发现说近三十岁之后有吃真的有差，可是因为就好像你身体已经有什么状况，你开始补充，可是是真的有办法透过饮食或是作息达到不吃吗？还是说诶，你自己做这个产业你的收获是什么？
身为一个保健食品公司的老板是不会讲出以下这句话的各位，保健食品不会让你们健康。
诶，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保健食品最终都只是辅助帮你加一分而已，但是你还有剩下98分在哪边？在你
只加一分吗？
日常
吃你的没有加个十分
我还是很老实的告诉大家，我们是用实验的数据来给大家，可是如果你支持我的保健食品，但是你应酬喝酒熬夜日常随便乱吃，吃炸的吃鸡排，我跟各位讲你们根本不会健康啊。你们根本不会变瘦啊。所以最主要的顺序是这样，我帮大家把这个健康流程拆解一下，有没有很工程师？
他是真的
很扯然后健康流程是这样，我们要透过健检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天生所缺乏的营养素，再决定我的营养素需要补充什么，然后呢再用运动的方法去补充我们身体红字的地方，去增强我们红字的地方。所以呢只要你有运动，只要你有饮食均衡，吃到你所需要的营养素，那你不需要 要保健食品。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吃保健食品也是有需要的原因。需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没办法五菜三蔬果嘛，
对，
我没办法每天喝2000cc 的水嘛，
对，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更容易的方法将食物做浓缩变成一个小胶囊给你的概念，让你吃进去是不是就有加分加到了。但是你的本质上是你自己有没有去照顾自己的运动，或者是你的营养均衡是更重要的。所以我说出很多人不敢讲的话，因为的确保健食品不会让你们健康，所以我们品牌在做什么，我带大家运动，我带大家改变生活环境，我带大家得到心情上的快乐，你们才会想要运动，才会想要照顾自己，才会想哎，我今天少吃一点精致淀粉，我今天少吃一点鸡排，对不对？都因为看到哎，崩老板的动态突然想起这件事情对吧，稍微改变了一下消费者生活，我认为这样你才会变健康。所以就算我卖保健食品，我还是比照我的说话原则，实话就告诉你实话，这也是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东西放多少有实验剂量，然后会有产生什么效果，也都是经过计算的。所以当然你什么都没有做到，你吃这个有没有还是有补充的，还是有补助的，但是只在于说你的前半段有没有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对，这就是很多卖东西的人是不敢讲的但我会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目的是帮助大家健康。就算我的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很好笑，我说如果全台湾的人都健康，我保健食品倒掉我很开心。因为代表你们都不需要啦，我反而觉得最快乐的，这才是我的目的啊。我不是要大家生病来买我的保健品的，我根本不想要啊。我想要的是全部人都健康快乐，赚很多钱活着，我的音频收掉太开心了哇，超级快乐
对
对对对，这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真的不愧是疯老板的头衔OK， 好，那也我觉得进入访谈尾声，不过也我很好奇，说从你一个身为一个百大业务到现在是一个创业家、企业家、品牌的经营者，有没有特别觉得思维上面的一个转变，或者说过往有什么经历帮助你现在在创业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在我在开公司的时候，我就想好我的公司应该变成什么样。我觉得最有帮助是我在这十年的业务生涯跟工程师生涯里面，我知道我上班我觉得我在乎的点是什么。其实我最在乎的是自由跟格局，这两件事情帮助了我跟协助了我们公司非常多。我们就以自由跟格局好，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就是一个被人骂的业务员嘛，所以我们就是很会忍受。那胸怀是怎么来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所以我们就是承受了这十年的委屈。但是我开了一家公司，我再也不期望我任何一个伙伴承受这样的委屈。
你不觉得当老板之后更委屈，然后你还没有人可以诉苦？
对，的确是这样子、这的确是这样，在每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捶打自己的夜晚，就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傻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你当业务的时候你还可以怪公司怪什么，还可以跟同事取暖，那当老板没办法，
没办法。不过这就是我们选择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选择题，不代表我们失去了什么，不代表我们不快乐，而是我乐于选择这样的生活，就算他痛苦，就算他难过，就算他没钱赚，我开心，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的。所以我在当老板的时候，其实我给所有伙伴的是 Michael 老师有说过一句话，理解产生包容，包容就不需要忍耐。我反而更能理解他们来我这里上班的原因，我反而更能理解说他们内心想要得到什么，所以我不再用以往我们可能上司可能公司面对我们的方式来面对他们。然后我给我的所有的伙伴是足够大的自由，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是不想要被绑死。所以像我自己给员工的是，我们是没有办公室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家里上班的，全部都是云端作业。但是这件事情对很多老板来说是没有办法，我今天在你身上花了4万块，我每天没看到你，你会放心吗？就好像把钱丢到水里面一样，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没有老板，很少老板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我从刚开公司之后到现在，我们公司没有办公室，我只有曾经一年租了办公室，但是我发现我租这个办公室一年没有人来公司啊，因为我没有规定他们来公司，所以啊，好吧好吧，那就大家都不要来了。然后我也曾经让我的伙伴出国工作90天，环游世界90天，
哇，
然后我还给他薪水，给他劳健保。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东西，因为我希望我的公司是可以存活下来，然后甚至当我们存活下来之后，我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我照顾好员工，员工就会找互搞客人，客人就会回购，公司就会存活。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照顾好员工所以我的员工出国旅游什么都 OK， 我完全也不用请假单什么，你要去你就去，如果你能够工作我就给你薪水，如果你要请假不能工作我就没有给你薪水，是合理的。对，反而是我让他们有一个极大的自由度。我就跟他们说一句话，你们想要自由吗？ 他们一定点头嘛，点头如捣蒜。那我就跟他说，自由背后是强大的自律，
嗯，
你必须控管好你的行事力，你必须在时间之内把你该有的东西丢出来，你必须增强的执行力，那我就让你有足够大的自由，
嗯，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不要也没关系，每天来上班也 OK 啊，但是通常没有人这样选所以我期望就是这个公司这样的自由度跟格局是希望让所有公司去模仿的、
嗯、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所有的上班族才会开心、
嗯、
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上班族，我们是业务，我们听哎，老板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会不会快乐一点点、
嗯、
就开心了、嗯、对，这是我所期望的。
好，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来宾都会请教他们这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你有办法给年轻时自己一个建议，或者说就过往某个阶段的自己啊，有没有特别想对哪个时期的自己说什么？
我觉得在我人生最痛苦大概就是在转换时期28岁的时候，可能就是业务的一个转换时期，那时候就面临到刚工程师刚当业务嘛，然后业绩又差又没钱，但是我想要跟那时候自己讲是你辛苦一点你痛苦一点吧，反正不会死，人生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啊，你就尽量去痛苦吧，因为我不想要当年的自己逃避痛苦，你给他建议好像就是让他避免痛苦，但是我没有要想要让他避免痛苦、
嗯、
因为他如果不痛苦他就不会长成现在的我，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本来就应该痛苦，你本来就应该擦伤，就像我觉得我教所有学生都是一样，你本来就会辛苦啊，你本来就要努力啊，
对，
你本来就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你势必得接受啊，因为我们必须相信一件事情哦，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人生出现的每一件事情一切都是刚刚好、
嗯、
如果你觉得结局不够好，代表它还没到最后，你就慢慢的等、嗯、慢慢的等，迟早它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所以现有的痛苦你们就尽量痛苦吧，你想哭你就哭嘛，你想笑你就笑嘛，反正只要你想活下来，你迟早都要接受的、
嗯、
是三天接受，三个礼拜接受，三个月接受，还是三年接受，或者是有些人30年都还不接受，这样的自己是很痛苦的，所以遇到任何你不满意的结局，不快乐的事情，接受吧，反正你迟早都要接受，尽量的去感受那样的痛苦，然后跟自己和解，早一点接受，你就会早一点成长。
这句说的好好，你说人生除了生死，嗯、其他都是
擦伤，对，
这真的是很有意境的一句话，
学来的，
对，
学来的。
好，那我觉得最后我还是刚刚突然因为你讲这个、嗯、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你刚刚想说这个转换是从工程师转成销售嘛、嗯、然后后来当然因为使命还有家庭的关系你选择自己创业，可是在这些人生直来的算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因为年龄或因为踏入个新的领域，然后可能又随着因为世俗就会对大家可能30岁35岁40岁应该、嗯要做到什么，有一种比较心理，你自己有曾经经历过怎么样去克服这个状态的历程吗？还是说其实你还蛮做自己的毕竟有一个疯老板的 title，
为什么叫疯老板就是因为我真的是蛮疯的。那这个状况我有遇到一个情况，是我在第一名的时候，我隔年说我要离职，没有人相信我，
嗯，
从来没有一个保时捷业务得完第一名之后隔年离
职的，对呀、啊，因为好像就是顶峰了，
对啊，就觉得你在开玩笑嘛，然后大家也是笑笑的啊，最后我就离职单就丢出来，我就哦，我就是要离职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做这件事情之后，所有人都在看，然后想说你到底要搞什么鬼？然后也包含我这几年在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承受了蛮大的压力的、
嗯，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有钱人，我所有赚的钱，所有创业的钱，都是我自己一分一毫辛苦赚来的，我没有拿家里的任何一分钱。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好处哦，因为我们不会拿人手软，吃人嘴软。
嗯，
既然钱是我自己赚的，我把它花光之后呢，大不了从零开始嘛，我再赚就有了，我一点都不害怕。
嗯，
因为人出生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外在的物质都是空相，所有的物质都是因为可能我们刚好需要，我们有钱了我们把它换过来而已，但是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帮上天在保管这一类的东西，保管这样的车子，保管这样的房子，但是有一天它本来就离我而去，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带着走的。所以呢，有很多人质疑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傻这么笨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最近哎，还把自己的跑车卖掉了，我就说一句话，这本来就是买来的啊，为什么不能卖？
嗯，
好像你卖掉就是不好吗？没有啊，没有一点都不好，那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只是我刚好有钱把它换成我想要的跑车，诶，我刚好公司需要用钱，我想要做检验跟比赛，我把它换成金钱让我去打比赛，让我去得到更多的认证，这是一种选择，不代表因为不好所以我选择这件事情哦，
嗯、
这是不一样的、
嗯、
而是我心甘情愿愿意的选择这件事情，但背后有许多的酸言酸语或是有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够疯嘛，我只是有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人家看得到你，为什么人家会骂你，因为你走在他的前面。
嗯，
但是不会有走在前面的人往后看嘛。你想我今天骂蔡英文他会骂我吗？不会啊，他根本看不到我在哪里耶。对不对？我今天讲郭台铭坏话他会理我吗？不会啊。所以当我们被讲坏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快乐，我们应该开心，因为我们永远站在别人的前面。不过我们呢，我们不会往后看，我们不需要往后看，对，我们也不用去攻击别人，我们只要默默的往前走，因为这才是我们人生要走的方向。我要的是进步，我要的不是听你们在说我什么，我要的是我自己开心，自己的选择。所以就算结果不好没有关系，这是我的选择。
嗯，
毕竟我在这条路上看过的风景是我所想要的，我转的弯是我选择的。嗯，但是最难过的是很多人在这个人生上是没有选择权的。
嗯，
这才是人在最好最老七八十岁离开之前会懊悔的事情。
对，
我在人生上并没有选择权，很多人生的拐弯是不是我决定的，是我的家人决定，我的家庭决定的，我被世俗决定的。
对，
所以我反而是我很庆幸我的幸运让我可以不顾一切的选择我要转哪个弯。
嗯，
就算一个悬崖摔死了，哎 ，OK 的，是我选择的。
对，
就像我当年脚断掉一样，也是我选择的。我跳伞脚断掉，也是我个人选择的。
哇，好，今天我觉得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采访泰馨哦，因为相信大家听完应该跟我一样都是那种正能量满满的感觉。好，那最后也问一下泰馨，你近期比如说大家当然想要更加的了解你，想要每天得到一些风老板的一些鼓励哦，都可以去他的社群媒体做追踪，那我们资讯栏都会放上相关的连结。那泰馨最近有什么课程吗？还是说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活动？
有，我先讲一下我保健食品公司啊。保健食品公司我们在这个月拿到我们藻油虾红素拿到国际品质的金奖，然后分数还蛮高的，就是因为它通过实验证明它对人体是有蛮好的帮助的，这是第一个很想跟大家分享好消息。
恭喜恭喜。
然后我们益生菌在去年当然也拿到 SNQ 的奖项，这一般来说小公司是很难拿到的，通常都是大公司才拿到这个奖项，因为需要非常大的资源跟成本。第三个是我有开了一门新课程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稍早说过的表达我是销售的最后一里路，也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所以在4月25号的时候有开了一门新课程给大家来上课这样子。因为我整合了张琪的张琪的超级表达者，还有 For You Michael 老师的领导力演说力还有影响力的课程，全部在囊括成一个我认为言之有物的说话公式。
哦，
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嗯，那你课程都每个月都会开吗？
对，我每个月大概会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开，可能一天平日一天假日，所以我总共有四堂课是轮流开的，每个月大概是两堂课。然后4月25号有言之有物，然后5月8号是深入人心，然后再来5月22号是天衣无缝。
好，那相信这个课程的报名相关资讯你都会在社群做推广跟分享嘛。
嗯，
好，那到时候我们这些连结呢也会放到我们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查。那关于 InFit 就是刚刚大家听完，就是我自己听完都觉得那个所有产品来一包的，对，大家可以去上去看一下他们的最著名的，就是你刚刚说的益生菌，
益生菌跟藻油，
跟藻油是最热门的两款这样。那因为之前其实泰馨上我的节目之前，他们的同仁就有曾经有分享那个美果的，应该就是益生
菌，
对，那跟益生菌是同一个吗？
那个是女性的保养，就是因为很多女生生理期会很痛，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有营养师有特别加的配方是减缓我们的生理痛，
对，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女性比较多需要私密处的保养，跟会有一些门诊的问题。所以就是以这样的角度为女性的上班族、女性的销售顾问们所研发的。
对对对。嗯，这一款我那时候吃了大概有两个月，的确那个，因为我之前都是经痛，都会经痛，有舒缓。
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再跟泰馨，我再跟他们团队瞧瞧，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团购感兴趣的话，后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没有开团，这样大家也可以把握优惠。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泰馨这么详尽的分享，然后收获满满，那我们就再次谢谢泰馨。
好，感谢 Janet 的邀请，然后感谢所有的听众们，感谢所有的上班族，感谢所有的销售顾问们，辛苦了。对，真的想跟大家说一下，
突然最后要喷泪
了，真的是辛苦了，
辛苦了，
真的是辛苦了。对，我们都要很有勇气的面对每一天，然后往前走。
谢
谢
你，
谢
谢，
谢谢。
好，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